由于神的恩典，我在98年的时候，神就带我离开神学院，来到我们所在的教会，就是叫做教恩基督教会，在那里全时间的服侍。从98年开始呢，我们的教会就走上了一条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路线。虽然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参与的也不是很多，所以呢我是跟着这个教会的步伐，就是走上了这一条的这个路线。现在已经回过头来一看，有8年的时间，我就看到神的恩典，我就看到神带领我们走了一条新的路。这一条新的路呢是非常的有果，有那个成果，有那个属灵的果实。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自己回想这个8年的这个旅程呢，我总结这个新的这个教会的路线呢是两句话，就是个个活出信仰，人人参与服事。这就是这两句话就概括了这个新路线的特质。从这两句话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两个方面，个个活出信仰就是指的一个生命的问题，而人人参与服事呢就是一个侍奉的问题。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新的路线它就是在一个生命和这个侍奉上面，它有这个回到这个新约的这个模式里面。所以我昨天晚上呢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主的门徒啊，它一个副标题就是生命的活水，就是主要讲得到生命的这一方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面这一方面，就是侍奉的这一方面。我的题目是门徒的守望，也可以称为一对一守望，也可以说是门徒的守望。它也有一个副标题，就是生命的繁衍。这两个题目它是一个手的两面，正面和反面，它是彼此是关联的，彼此关联的。所以我们来看到昨天的这个题目，它是着重在信徒个人生命这个素质的提升这一方面，而今天我们要着重的是在教会群体声量的增长所以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8章29节那里讲到，神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而在以弗所书4章13节那里讲到，神在教会身上的最高旨意，那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中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所讲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是指的个人的生命而言的，是指的整个教会群体的建造。所以呢这样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神他不仅让我们个人要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他也盼望教会的群体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昨天我们的题目是侧重在内在生命的方面，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侧重在外在事工的方面，但是这两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分开了就两方面都不能够健全，结合起来就使得两方面都可以健全。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一个健康的生命就是一个有基督的生命，有那个活水涌流的生命，它也一定是一个生生不息繁衍不止的生命。反过来怎么样才可以繁衍不息呢？除非他有丰盛和健康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三个要点，这个生命的繁衍的三个要点。第一就是生命繁衍的意象，第二就是生命繁衍的秘诀， 第三呢，就是生命繁衍的三个环节。我们首先来看生命繁衍的意象。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一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2节，就是讲到耶稣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意象，让我们看到这个芥菜种的意象，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繁衍的意象，主啊，让我们都成为这个芥菜种，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那个芥菜种，主啊，让这个天国它是不断的繁衍，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看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它所包含的属灵的教训，就是让我们看到天国的发展，它是从小处着手。一般人都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倾向，现代的文化更是快餐的文化，什么东西都想要快快的看到果效，并且马上要享受到成果带来的好处，甚至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我们太过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却教导我们要从小事情开始，而且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的人才会沉得住气，千万不要急于求成。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走小组的路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小组的路线，它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非常慢的，看不到果效的，遇到各种的挑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眼光，我们要有很远大的意向，但是我们要从小事情开始来着手。就像这个耶稣在，这就是耶稣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天国在开始的时候是像芥菜种一样，是非常不起眼的，是没有人注意的，但是它却会长大啊，它会长成大树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学到这个耶稣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开始他的工作的。我们看到耶稣他有3年多的时间，他就是主要的时间都是跟随几个门徒生活在一起，耶稣跟他们一起参加迦拿的婚礼，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一起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看到到耶稣离世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的队伍是发展到几百人。所以要从我们世人的这个观点来看，耶稣的这个服事的果效也不是特别的惊人啊。我们看到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可能发展得更快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的这个样式，它里面是包含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耶稣他用的方式就是这种一对一门徒手腕的方式，他花很多的时间在栽培少数的几个门徒。这一项工作是虽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他是最有智慧、最值得的投资。反过来，如果耶稣他在世的这几年里面，他没有把他的生命倾注在少数几个门徒的上面，而是发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当耶稣离开世界以后，这些群众他也会不久就会消失，而唯有耶稣他是用生命所带起来的这几个门徒，他们成为教会这个发展的这个芥菜种啊，以至于这个教会能够发展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把他的生命投资在几个门徒的身上，是最有智慧、最值得的投资啊。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天国的子民，我们既要 脚踏实地，同时又要具有天国的眼界和心怀。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教会所做的工作与将来永恒的国度都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守望一个门徒似乎是微不足道，似乎没有看到什么果效，但是他却跟神的永恒的伟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是在1998年来到教会，全时间的来服侍神。在那一年，神带领了三对夫妻，是从新加坡来的这个夫妇来到了我们教会。这三对夫妇他们在门徒守望方面是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他们三对夫妇实际上是三代，爷一代，父母一代，儿子一代，他们是三代，就是三对的夫妻来到我们的教会，是神把他们差来的。十个月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们的教会，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接受到了，领受到了这个一对一门徒守望的精髓啊。所以呢，中间有一对夫妇啊，就是中间的那一对啊，是父母的这一对，他就来带领我和我太太做一对一的门徒守望，带领了十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这个一对一守望的经义啊。所以从98年开始，我自己就开始了这个第一队的这个门徒守望的工作。我第一次带领的这个守望是两个弟兄，那时候就带了神就带了两个弟兄到我们教会。现在这两个弟兄，一个是执事会主席，一个是财务的董事，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区长啊。所以有一个是带两个小组，一个带三个小组。其实他们我们的教会15个小组就是都是从他们这两个区长这里分出来的啊，所以他们没有照管那么多的小组。所以就是在8年前我就开始这个门徒守望的这个工作，所以到今年已经有8年，将近7年多8年的时间。我没有去记录我带了多少的门徒，但是我大致上估计可能我带门徒的成功率大概也是一半的样子，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呢，他带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走下去了，但是也有一半的人他们愿意继续来追求。所以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成为我们教会的区长和正副组长，所以他们大部分的这些领袖都我都带过他们的门徒。所以呢，他们现在每一周都在各自的小组区里面在带领下一代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个门徒。这个微小的芥菜种之所以能够长成大树，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在于这个芥菜种是活的，是能够生长的，里面的细胞是不断的繁殖的。耶稣在撒种的这个比喻当中讲到，撒在好土里的种子特点也就是它能够繁殖结实，有结实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不管它结多少倍，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耶稣来评价这个好土好种子的这个标准就在于它是可以繁殖的啊。撒在好土里的种子结实的倍数虽然不同，但是共同的地方就是繁殖和倍增。所以从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里面，我们要可以看到一个繁衍的意象啊。而且我们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来重新对一些圣经里面重要的经文有一些新的亮光。我们可以重新来看神最初创造人类以后给人类的那个原初的使命。这个原初的使命是记在创世纪的1章28节，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然后接下来才是让他们治理全地，管理全地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人最初的使命，他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就是一个生命繁衍的一个使命。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来认识主耶稣的大使命。主耶稣的大使命是说，让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让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大使命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可以从这个繁衍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属灵版本的繁衍的这个意象，一个使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亚当，给这个人类原初的这一个繁衍的使命，我们现在人类大概也实行的差不多了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球可居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有人居住了，所以它已经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版本，耶稣的大使命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我们他要我们把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到地极啊，这一个也是一个属灵的繁衍的这个使命，这一个使命我们还没有成就，这是我们所要抓住的这个意象。根据这个繁衍的这个意象，我们可以来省察一下我们许多基督徒人生的方向是否对准了神的这个目标。我们就看到有三种的可以反省到三类的偏差。第一类呢，他基督徒就是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啊，他们虽然接受了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却没有让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宝座上面，不是主耶稣坐在那里，而是他们的老自己坐在那里。他们希望死后能够上天堂，不要下地狱，但是他们在今生今世所关心的、所投资的，几乎全部都是今生短暂的事物。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地上的事情，很少关心天上的事情。他们出了埃及，但是却仍然持留在埃及的边缘，不肯离去。所以他们在地位上虽然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是留在埃及。所以每当看到有亲人离世，或者朋友去世，或者同年龄的人离世，他们就会感到震颤和惊恐。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到震撼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生都没有想过死亡的问题，这个太突如其来了。他一生的投资都没有再想过死后会怎么样，所以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和恐惧。所以我们怎么样才克服这个死亡的恐惧呢？就是你活着你就想到你死后会有什么去向。所以你当你活着都是在向永恒投资的时候，那么你离世不过就是下去赢取你的在今生投资的那个奖赏。就像一个运动员他要去领奖台去领奖杯一样的，他的心情就是完全不同。但你一生都没有想过死亡的问题，你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资在今生的事物，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的一切的投资都是化为一个虚无，那么你怎么不感到震撼呢？所以这样子的这个一类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没有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使命啊，是要去向永恒投资，要繁衍，让属灵的生命不断的繁衍，使天国能够增长。如果你的投资是在这方面，你就是你的人生是完全不同。另外一类的这个偏差，就是可以说是内向的基督徒。这一类基督徒已经比前一类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已经长进了啊，因为他们有属灵的追求。他们不像前一类的基督徒那样不冷不热，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兴趣，对世上的事物就非常有兴趣。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他们的追求不是很平衡，他们有内蠢的这个倾向，结果呢他们的追求总是没有什么果子结出来啊。所以有的这个内向的基督徒，他们是偏向于知识的追求，他们读圣经、读解经的材料、读神学的著作、读很多的属灵的书籍，但是他们的追求偏正于知识啊，而不是注重生命的这个属灵的果实和福音的果实。这个所以呢，他们成为了现代的文士，而不是耶稣的门徒。另外一类这个内向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他的内在的倾向是，他倾向于跟他们同类的基督徒在一起， 他们的生活的圈子只是那么一小群同类的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圈外的人怎么也插不进去，他们就成为了封闭的群体，几乎忘记了主的大使命。至少他们没有认真去落实主的大使命，他们对失散的灵魂没有负担，他们就是把主赐给他们的大部分的恩赐都埋藏起来，很少使用，所以他们几乎结不出什么福音的果子来。而且这一类的基督徒往往会有这个孤芳自赏的毛病，在严重的情况下面会走向极端，就把凡是不属于他们圈子的基督徒统统的定位不属灵，甚至是不得救。这种基督徒呢，他们是现代的修士而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认真的去落实这个耶稣赐给我们的这个繁衍的这个意象。第三类的偏差呢，就是可以称为是马大士的基督徒，他们的特色就是只顾埋头的做事，却不注重自身的生命的状况，所以由于他们本身的生命非常的幼小，以至于他们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实，更不能够结出这个长存的果实，而且他们很容易就烧焦了。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繁衍的意象，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侍奉有三种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有一种侍奉叫做维持型，就是年复一年，日月复一月，周复一周，我们都是维持同样的这个活动。另外一种呢，就是增加型，就是说我们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除了维持以外，还有一些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的服事的形态，就是繁殖型，只有这个繁殖型的这个侍奉才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按照维持型的这个侍奉呢，这个侍奉者他只要去做这个既定的这个按照既定的程序节目来做事就行了，所以呢他们就是为活动而活动，为节目而节目，他们忘记了这些活动这些节目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已经忘记了啊，就变成这种维持型的侍奉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增长型的这个侍奉，这个增长型的侍奉已经扩大了一步啊，他们已经在维持的这个上面已经有了成功啊，但是呢这个增长型的这个侍奉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就是有一定的局限，他们增长到一定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再增长，就停止了，就变成维持型，然后可能还会衰退。所以这种如果你只得到一个增长型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呢，那么可能你就是在你这一生当中某一段时间你会有增长啊，或者你一生都能够有增长，那是感谢神，但是很可能到下一代它就会维持或者是衰退。所以我们神让我们领受到一个繁衍的意象，这个繁衍的意象就是生生不息，一代结下一代，在你自己这一代你就已经繁衍出了新的一代，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很有信心你背后的一代或者更多的代要比你这一代要更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繁衍的意象。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生命繁衍的秘诀，我们要来学习一节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啊。这些意象，这些亮光，都是圣灵啊给我们把这个圣经解开，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芥菜种的比喻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繁衍的意象，而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呢，则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一个生命繁衍的秘诀。什么是生命繁衍的秘诀呢？就是葡萄树的枝子多结果子的秘诀。 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要素，首先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上，从葡萄树那里支取生命的养分。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枝子要成为生命的管道，要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你不要成为一个蓄水池，你不要成为一个蓄电器，你要成为一个生命流通的管道，好让葡萄树的生命的养分通过你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果子上去。实际上这个就是生命繁衍的这个秘诀，门徒的繁殖它是靠生命的传承，不是靠知识的传授。所以门徒的守望它是生命传递生命，是生命的繁衍。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一对一门徒守望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要不是增加一项活动，我们已经够忙了，我们的教会活动已经够多的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儿女的教育，我们的家务事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为什么还要增加一项一对一的这个守望呢？我们不是要增加一项活动，我们是要目的是要转化信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造就门徒的首要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他们的知识，也不是要传授技能，而是通过跟门徒的朝夕相处，跟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增加对耶稣的认识，然后转化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生命发生转化所以我们无论我们在做门徒或者是带门徒的时候，我们要谨记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学一套训练材料增加知识，也不是要多参加一些活动，我们的目的是要转化生命，甚至我们的目的也不完全是在建立友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转化生命，使我们渐渐的向主。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的门徒的守望就不会成功。所谓不会成功，就是说你不能够，你的门徒就会停止在某一个地方，他不会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你要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必须要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变转化。所以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我们可以在一对一守望当中，你可以很灵活的使用各样的工具和采取各样的方式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整个门徒守望的生命线就是要转化信徒的生命，使这个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流通的管道。因此这个生命繁衍的秘诀就是一个生命的请制这一个侍奉的基本原则是过去的教会所不太注重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放在这个侍工侍奉上面，但是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生命的倾注。根据这一个原则来讲，门徒守望的本质就是门徒守望者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他所服侍的人的身上。这个门徒守望不是以事工节目活动为导向的，他是不是做事，而是传递生命，他的中心不是在事情活动，而是在人身上，他不是要做事，而是要传递生命，倾注生命，以生命来传递生命。我们要知道让一个初信的信徒他愿意顺服和遵行神的话，成为名副其实的这个门徒，并且成为一个有繁衍力的这个门徒的话，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生命倾注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把生命和他人来分享的时候，就是生命的倾注。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谈不上这个生命的侍奉。生命的繁衍的秘诀是这个生命的倾注。有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就是帖加罗尼撒前书2章7到8节。保罗在这里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与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两句经文就是讲解释什么叫做生命的倾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两句话他也是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的就是更加的这个直接。生命的倾注就是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母亲用她的爱心和奶水来乳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她的孩子的身上。门徒的守望，他的秘诀就是在这里。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生命倾注在你的门徒的身上，你会看到他可能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也不会愿意照着去做。这实际上就是主耶稣服侍的模式。主耶稣他服侍，他的服侍是门徒繁衍的最佳的典范。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耶稣传道、医病、赶鬼。其实耶稣他传道服侍三年半，花时间最多的还是在训练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不去把我们的生命倾注在我们的所带领的门徒上面，你很难看到这个生命的繁衍，这个多结果子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是生命繁衍的这个秘诀。最后我们来看生命繁衍的三个环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是大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里面，他就包含了门徒守望、门徒繁衍、生命繁衍的三个环节。第一个要点就是信徒接门徒。根据这个大使命，第一点就是信徒接门徒。因为耶稣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少数精英分子才成为门徒，不是。耶稣的大使命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信徒接门徒。这是这个生命繁衍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真正去做耶稣的门徒，这是第一个环节。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做门徒的话，谈不上生命的繁衍啊。我们知道大使命最核心的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这个门徒跟现代的所谓意义上的教友是不同的。门徒跟教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北美的教会，大部分的人信徒是教友，不是没有达到耶稣的那个门徒的那个标准。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它的区别就是在一个字上面。教友是听道者，听道者就是教友，而门徒呢是行道者。这一个字之差是有天然的差别的。将来在天国，要进天国的时候，听道者是不能够进去的。耶稣清楚的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听道者是不能进天国的，只有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啊，只有行道者才可以进去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把主的大使命做了稍微的修改啊。耶稣在大使命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现在的教会实际上把主的话改成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知道。整个教会的事工的安排设计 全部都是要教导圣经的真理，但是却没有确实的为每一个信徒去安排服事的岗位，去装备每一个信徒去参与服事。我们实际上是修改了主的这个大使命。可能有人说，哎，这个圣经这么多，几百万字，我们修改两个字，谁也不能够把圣经上面都做到啊，我们修改两个字有什么问题呢？那要看你修改的是什么字啊。圣经的真理有一些是不能修改的啊，有一些你没做到，虽然是缺陷，你没有那个丰盛，但是它不会改变，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损失。但是有一些就会带来根本性的损失。如果我们把这个遵守改成了知道这两个字，是把整个的大使命篡改。你培养出来的不是门徒，你培养出来的是教友。你大使命是使万民去做教会的教友，不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怎么样子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呢？啊，怎么样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来做门徒呢？这就是我们啊这个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知道主的大使命，按照主的大使命，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并不是一小部分信徒啊才是门徒。他们要遵守主的道，其他的大部分的信徒不需要做门徒，只要听到知道就行了，不需要行道，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好，我刚才讲了，大使命是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且这个大使命直到基督再来它是有效的。因为二十节说到，我就长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是直到世界的末了都是有效的啊。所以根据大使命，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这是这个生命繁衍的第一个环节。生命繁衍的第二个环节就是要初信造就。初信造就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我们传扬他，就是传扬基督，是用活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里面所说的就是初信造就的工作。因为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不光是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个已经很不错，传福音领人归主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个不够。神托付给我们的是要信了主的人要继续的在基督里面受劝诫，接受教导，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昨天所讲的就是我们不仅要出埃及，我们还要过红海，我们要经过旷野，要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这个才能够说我们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在基督里面，引到神面前。这才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才叫做做门徒的意思。做门徒不是要让他刚刚决志信主，而是让他要把他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不仅自己要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个环节，我们要做行道者，我们要这个是第一个环节，我们还要传福音领人归主，栽培初信者，就是这个初信造就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要这个生命繁衍的这个第二个环节，就是当你带领人信了主以后，你还要继续的来造就他，栽培他。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这个 有一个人说，这个现代的教会里面很少基督的门徒，都是一些属灵的孤儿，而这个牧师呢就是孤儿院的院长。他这个话说的比较难听一点，但是是很真实的，非常的真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经验当中都知道，根据我们自然的理性，我们也知道一个父母他如果生了孩子，他是有责任来抚养这个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当然也有一些人啊，他们不负责任，他们生了孩子就把他扔掉，当然是有的，但是毕竟这是受谴责的，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作为肉身的父，我们生了孩子都是尽心的去抚养他们。但是我们想一想，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带了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没有人做他属灵的父母呢？是不是每一个出信的人、受了洗的人都有属灵的父母去照顾他们呢？为什么他们的流失率那么高？为什么他们不成长？因为他们都是属灵的孤儿，属灵的孤儿他怎么能够健康的成长呢？可见这个初信造就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生命繁衍的第二个环节。初信造就它的重要性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初信者他的信仰的根基不稳，容易受撒旦的迷惑，在新生命开始的时候最容易在撒旦的攻击上面跌倒。很多的初信徒他们可能会开始产生疑惑的心，他们需要有属灵的父母来照顾他们。如果这个初信者没有属灵的父母来照顾他们，他们可能抵挡不了撒旦的这个攻击。这个初信造就的这个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初信者他的成长的速度。这个初开始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他们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他们也有很好的机会能够栽培他，当他初信的时候你去栽培他，他的生命能够很快速的进步成长。一旦过了这一段时间，他就变成了这个老油条。你知道这个老油条是很难造就的，所以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信主的那个时间他很软很火热，你这时候去栽培他，他进步很快的。你过了这段时间，等他已经没有兴趣了，已经走偏了，已经形成了坏的习惯，已经接受了一些偏差的思想，你再去栽培他就困难重重了，他就变成了所谓的老油条。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老油条，他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还是婴儿，但是呢他就跟那个初信的婴儿不一样，初信的婴儿很单纯，那老油条复杂的不得了，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就是错过了这一个时机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初信造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经说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经文是讲的谁呀？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人说那是寻找非基督徒，凡就可以去寻找他们把它吞吃掉。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段经文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抗。这句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它是对基督徒讲的。谁是撒旦要这个吞吃的目标啊？就是这些初信主的人，这些初信主的人就是撒旦要吞吃的目标。所以不仅他们自己要谨守警醒啊， 这些属灵的父母要为他们谨守警醒啊。嗯，我们知道这一个魔鬼在跟主争夺羊的方法不是硬拼，魔鬼他知道硬拼不行，他就采取欺骗的手法，在初信者的心目当中散布很多有害的毒思想。有一种我们经常的这个有毒的思想，就是信耶稣只要你心里信就好了，何必去教会呢，讲究那么多的形式。这个是很魔鬼的一种这个谎言。所以教会里面许许多多这个谎言都是撒旦放到这些人的思想里面。如果你不来分辨这个初信者，他就接受了他这个谎言。诶，是啊，这个真的，我信耶稣叫行你信就行了吗？何必去教会呢？讲究那么多形式，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人看过他，当他发现有这种思想的时候，你要用圣经里来教导他，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要把圣经里面关于羊跟这个牧者跟这个仇敌的关系跟他说明。你看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羊，羊必须要在牧者的看顾下面，而这个撒旦来为的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如果离了群，你就不岂不被这个撒旦偷吃了吗？撒旦不就是欺骗你，他知道这个羊在羊圈里面有牧者的看守，他偷吃不了，他就骗这个羊出来，你到那边一个人去，他就把他就魔鬼就把你通知了。所以你需要教导他，不然他就相信了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这些谎言多得不得了，每天都可以出很多这样的话，所以一定要有属灵的父母精心的看顾，才可以及时的把这谎言识破，才可以保护这个魔鬼。他的争夺跟主争夺羊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初信者的弱点，制造各种的阻拦和障碍，使他们不能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所以他就是为了要让他拉离教会，然后他就轰死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父母去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他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拉走，被魔鬼所通吃。这个世界的影响像瘟疫一样的这个弥散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我们看到许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初信者离开教会，他们都受到世界的诱惑捆绑。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警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要爱世界，不要与世俗为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能够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和捆绑呢？我们必须要有初信的造就。我们要让初信的信徒他们在信仰上面扎根，让他们在生活上面成圣，而且让他们在服事上面能够结果。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教会这个初信造就是有两个课程，一个是开始你的新生命，一个是开始你的新生活啊。这两个课程呢，都是教导这些初信的这个信徒来开始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他们的信仰能够扎根，能够成长啊。这就是初信造就。生命繁衍的第三个环节，就是生命繁衍的目标啊。第一个环节是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第二个环节就是每一个门徒都要去带领守望别的信徒，第三个环节就是要有一个生命繁衍的目标。就是说你的这个门徒训练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做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呢？这个门徒的造就啊，我们从狭义上来讲啊，门徒的训练从广义上来讲是一生的，我们一生都做门徒啊。但是我们狭义的做门徒守望做到什么时候，这是很狭义很具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繁殖一位守望者啊，就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他必须是一个守望别人的人。 所以他不仅要接受别人的守望，而且他要能够去守望其他的人。这就是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因为耶稣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且是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怎么样子可以实行呢？就是一代的门徒去繁殖下一代的门徒，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个生命繁衍的目标就是在大使命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目标，这个大使命就会停动。如果是维持的，大家都是维持啊，这个初代的使徒们他们都遵循了大使命，他们去使人做信主归主，但是他们没有繁衍出可以再去带门徒的人的话，那么到这些使徒过世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剩下这些不会繁衍的人，结果就会什么，就断了代啊，这些人都不会繁衍，所有这一代人都不会繁衍。如果第二代人都不会繁衍，岂不在第二代就断代了？所以他要遵循大使命，必须要有一个繁衍的目标，就是你带领的人要他们也还要去带领别人啊，这就是这个繁衍的目标。所以我们的这个门徒守望的目标就是要能够繁殖门徒啊，所以一个门徒必须要被职，要栽培其他的门徒，而这些门徒可以再去栽培另一代的门徒。所以培养有繁殖力的门徒是完成大使命的唯一的有效的方法，而门徒造就就是培养有繁殖力的门徒的一个最理想的途径。所以这需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投资在事工活动的身上，这样我们就会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实来。所以我们看到今日教会的难题，就是对耶稣的大使命有深刻认识的人不多，愿意去身体力行的人更加少。我们不愿意冒险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少数人的生命上面，我们担心这样做会得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将生命投资在人身上才是最智慧的投资，因为这样所结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我们要真正的落实耶稣的大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像耶稣那样花时间选择几个人，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他们的身上，这样无论主所托付你的是10两银子，是5两银子，还是1两银子都不要紧，要紧的就是你要把这银子拉出来投资，并且倍增。我们看到耶稣讲到这些拉出银子来的这个比喻里面，所有的都是倍增，就是繁殖啊，5两的再赚了5两，10两的再赚了10两，1两的再赚了1两，都是倍增。看见没有，这就是讲的这个生命的繁衍。这样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主的赞赏，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跟我一同坐席吧。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身流血，买赎我们，从这个撒旦的权效，让我们归到神的国度，让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把你的大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何等不堪不配的人，主啊，你却把你这样荣耀的使命交付给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不守信誉的人，我们这些靠不住的人身上。主啊，你把这样的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遵行。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枝子跟葡萄树的 秘诀，让我们作为枝子紧紧地结在葡萄树上，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管道，好让你的浆汁通过我们能够流通出来，流到一些果子的上面，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度过在世的有限的年月，我们不是白白的走过，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不是空空的两手去见主，让我们当我们每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的称赞，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透过钟牧师再次勉励我们让我们真是从神的话语、神的教训，我们来思想到我们是不是乐意在做门徒守望这样的上面的摆上。那明天早上10点钟在我们主日学的时间，过一堂主日学时间有钟牧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教会的合一。是上半段，然后在国语堂崇拜的时间他要继续讲教会合一的下，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能够来参加，就像如果我们在座你是今天晚上才来听周牧师分享的话，可能有点可惜，因为你他会提到上面讲到什么，所以若是你明天只有崇拜的时间才来你可能会误到上半段因为他两个信息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早晨的10点钟开始周牧师就要跟我们分享教会的合一的上，然后崇拜的时间分享教会合一的下，所以大家预备心我们心向神敞开在听主的话语上面就能够得帮助。好，我们一起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我们来感恩。天父，谢谢你赏赐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眼开启，看见我们的不足，看见我们有辜负你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巴不得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拉着走，我们真是乐意投入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栽培人在你面前，以至于能够繁衍，能够有果效，怜悯我们。有时周围的环境让我们变得真是急功近利，让我们计较是有多少人受洗了，有多少人留下来了。主，但是你告诉我们，有一天火要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求主你常常借你的话语，让我们真是乐意走在你的正道上，在服侍的时候也做的是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献上感恩，也求你继续预备我们的心，在明天早晨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